掌管神殿里面那个服库里面东西的服饰啊。所以今天我们先开头呢来讲利未人在圣殿方这三方面的服饰啊。第一方面就是歌唱赞美的服饰，我们要来先来读几处圣经啊。我们先读历代至上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是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柜安息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唱歌唱的餐。即使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照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啊。各校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啊，那下面名字太多了，我们就六个就不读了啊，那就都是歌唱的名字。我们再来读第十五章，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十五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还他们歌唱的弟兄和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加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撒亚的儿子的义探啊，其次还有他们弟兄撒加利亚便亚叙四米拉米莫耶谢乌尼伊利亚比纳亚马西亚马塔迪亚伊利菲里乌米克尼亚啊，并所门的俄比义东和耶利，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撒义探撬铜拔大发响声，派撒加利亚亚叙四米拉莫耶谢乌尼伊利亚马西亚比纳亚古蛇吊咏女婴啊，又派马塔迪亚伊利比利胡米克尼亚俄比以东耶利亚撒西亚领手弹琴吊咏第八。利未人的族长基纳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其实啊，等所罗门王造好了之后，就大卫所计划的那歌唱的班次啊，就一点就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利未人在圣殿当中啊，有项最重要的服事啊，很重要的服事啊，就是要歌唱。神的殿中啊，假设在神的殿里面啊，没有歌唱的声音的话呀，那这个殿里面啊，变得很沉闷。啊，太安静了，是不是啊？啊，这圣殿呢、啊？圣殿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呢，就歌唱的声音。因为当利未人一旦发生歌唱的时候啊，那个把神的荣耀就展现出来了啊，神的殿中呢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啊，所以在圣殿当中啊，就歌唱赞美，歌唱包括赞美了，歌唱赞美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服事。那么应用今天教会呢？啊，教会也是啊，教会当中歌唱神的儿女歌唱赞美啊，是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教会里面假设聚会当中没有歌唱，没有诗歌，没有赞美啊，这个教会就变得太沉闷啊，神的荣耀啊就不容易展现出来 啊，所以当圣诞节一个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你学好多的诗歌啊，一唱出来之后，哎，弟兄姊妹彼此起落的哦，哎，大家，哎，你看见啊，很容易把神的同在带进来，神的荣耀就展现在这里啊。所以呢，歌唱赞美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习很重要一项服事。诗篇二十二篇有一句圣经，我想我们不去翻译没关系，有些地方怎么都很熟悉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用什么为保佑的？是用以色列赞美为保佑的。哎，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背，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他们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什么地方神儿女们的赞美就看见了，神的宝座就显出在那里。这个宝座呢，也可以带翻作神的同在啊，也可以另外一个解释，就神同在，就什么地方有神的儿女们的赞美啊，哎，神的同在啊，就能展现出来了啊。所以，你看大卫这四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啊，大部分呢是大卫所写的，大卫所写的诗歌都可以歌唱的。啊，他常常诗篇的开头啊，都是调用什么？调用女音，调用马哈变，调用第八，调用百合花啊，都是一个调一个调啊。那就是这些诗篇对歌唱，你们喜欢？你们会不会唱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呢？啊，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这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这一路，引导我这一路。
这其中一部分啊，我们不必全部唱。所以啊，诗篇呢，都是当时大卫写出来之后啊，教导那些学音乐的人呢，一同在圣殿当中常常可以歌唱赞美的。还有诗篇里面有十五篇上行诗，你们知道吗？啊，从哪一篇开始？我也是记得吗？从一百二十篇开始，一直到一百三十四篇，就是上行诗。上行诗，上行就向上行走，在上坡的路上行走。因为啊，这个以色列人常常到耶路撒冷圣殿上去朝见神啊，圣殿是造在锡安山上，啊，在高处的。所以以色列呢，要从平地进到山上去朝见神的时候啊，他们就一步一步啊，就唱上行诗啊，一面向上行走，一面唱着诗歌啊。这个故事啊，就讲到神的儿女们呢，上行诗是什么意思呢？上行诗啊，就是这许多的诗歌帮助我们呐，灵里面提升起来，能够走上行的路。那什么叫做上行？什么叫下行？下行就是一个人啊，走下坡路。哎呀，我最近的光景很不好。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是很爱主的，常常祷告，常常聚会。哎呀，最近几年呢，我遭遇到很多的难处啊，哎呀，碰见这个打击啊，碰见这个思念呢、啊，所以我现在不大聚会了。那么讲，这叫什么？就是下行了，就是下坡的路了。啊，哎，有的弟兄姊妹，我从前呢不认识主，也不晓得主的大爱。所以我就生活在海里边，自从我遇见主了之后啊，哦，那这是我们全家都蒙恩了。一个姊妹就说，她说自从我的先生信主之后啊，我们全家都蒙福了。你说我们家里啊，从前因为我的先生脾气坏啊，他动不动就骂老婆，动不就打孩子，动不就是打猫打狗。那自从我的先生信主之后呢，我们全家都蒙福了。我就很少挨骂，我的孩子很少挨打了， 我们家的猫啊狗啊都安宁无事了。他说连我们家的厨房的碗啊盆啊都梦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
你生气要摔碗。
以前都摔碗，拿起来不高兴，痛死了，把这个都做完都摔在地上。他自从我贴身信主之后啊，那我们一家都是很蒙恩，所以我们全家都信主啊，我的孩子也信主啊。哎，你看这个就走在上行的路上，叫做上行诗。所以这个上行诗一唱啊，就会叫我们呢心里面提升起来，向着神啊。所以聚会当中啊，我们要常唱诗歌呢，要叫我们聚会的灵提升起来。我本来在家里。哎，刚刚在家里啊，哎，给我太太两个人吵吵闹闹哦，很不开心。一到聚会里面，哎，这个你看，这个弗兰克弟兄一唱诗歌，这个宋姊妹一祷告，哎呀，把我那个不刚才那些气啊都在结束的气啊都消除掉了。我的灵本来很不开心的，很郁闷的，现在呢我提升起来啊，变成哎呀，觉得还是在主里面最好了啊！哎，这个心理的提升叫上行诗啊。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做一个这上行诗唱诗歌的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使用以色列赞美为保证。还有呢，要来赞美神呢，要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神啊。你看。你们读个诗篇150篇吗？104篇150篇、嗯、我们翻翻诗篇一百，因为诗篇150篇比较不大好背啊、嗯，比较长，稍微长一点。嗯、有的人是会背的，嗯，你们会不会背？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能力，在他心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大地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叫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七弦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四天就可以唱了啊！哎，
啊，
好，那你唱给我们。好，这边的什么时候？你带我们学学那个
西洋调，
要西洋音乐的那个150篇。这个他这里啊150篇里面有几样的乐器啊，用脚声来赞美他啊，用鼓声来赞美他，弹琴来赞美他，击鼓来赞美他，用四弦乐器来赞美他，用喇叭，用箫，还有呢钹等等啊。嗯，起码呢，大概有啊，有好多乐器的赞美，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
那么这个今天信仰实在呢，不是找字面，旧约是大卫那个旧约里面的，他都找字面的，正是有箫啊、鼓啊，怎么的还可以跳舞赞美的。这新约里面呢，都讲到属灵方面的实际，什么是各样的乐器赞美呢？各样的乐器啊，就代表在不同的环境里边。发出不同的声音来，
嗯，
比方钢琴呢是弦乐器啊，是什么也啊，好什么就是
弦乐，也是弦乐，它有弦的，
是弦，但是它是用打
打的，哎，用箫呢
吹，
就吹的用竹子的吹的啊，哎，那么琵琶呢也是丝弦的，哎，也是丝弦乐，哎，瓦尔林呢也是弦啊，还有呢，大声的敲的钹啊，还有鼓啊，几乎跳舞的赞美他。那各样的乐器啊，用不同的工具来赞美他啊，发不同的工具发出不同的音乐来， 啊，小的声音跟钢琴的声音不一样，瓦罐里的声音和那个击鼓的鼓的声音也不一样，是吧？那就代表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安排各样不同的事物，结果来碰触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发出不同的赞美的声音来。比方啊，马丁路德落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落在一个征战的情形当中啊，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啊腐败了，所以马丁路德一起来宣告神要称人为义啊，人能够被神称为义啊，是什么？是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天主教里面呢，他们都是靠行为的，所以这个修道士啊，哎，你要上台阶啦，一阶一阶修行啊，你修行到一个地步呢，你可以成为圣徒了，对不对？这马丁路德说，人称义，人能够到神面前去，不是靠着这些行为，那是因信称义。那么教皇就不允许了，要把马丁路德要赶尽杀绝啊！这马丁路德呢，就发出那个这个高贵的音乐来啊！那就是在三个儿女们呢中间高声赞美。这我们诗歌本里有时候诗歌叫做“我神是我坚固磐石”，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正要跟教皇打仗，你马丁路你哪里是教皇的对手嘛？教皇用我圣杀大权的了啊！所以你要马丁路德要去跟他要跟教皇对抗还得了？他马丁靠神呢，可站住啊！他我神是我坚固磐石，是我大能的保障，我不害怕。哎，是马丁路德呢，那个发出的音乐就是战鼓的音乐，战鼓的音乐啊，也可以说是敲出很大声的那个音乐啊。这个那个，那么还有盖因夫人呢？你们晓得盖因夫人？盖因夫人的故事吗？啊，跟夫人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她是在天主教里边，但是她不跟从天主教那些东西的啊，她自己在神面前呢有很好的学习，她有本传记啊，叫做《馨香的模样》，好，怎么大家看过啊？哎，这个《馨香的模样》讲到跟夫人呢，这个姊妹在神面前呢，她真是很肯学习啊，她信了主，她常常和神亲近，她婆婆可能也信主，但是呢，婆婆比较是一些形式化的天主教徒了，所以看见这个媳妇啊，常常安安静祷告，她婆婆很生气，你看我们在牌子上打牌，这个媳妇啊，她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面祷告，哎，你不要在房间，来，你要跟我们在牌子旁边，所以婆婆坐在这里，这个媳妇就叫婆婆说，来，你也站在旁边好了。看到我们打牌，那么这个跟我假设是我的话说，我才不去了，我们就反跟夫人这样很顺服。好，婆婆叫我去坐在牌子旁边，她就坐在牌子旁边，那么婆婆他们就打牌，这跟夫人闭着眼睛和神交通。婆婆说，我叫你坐在牌子旁边，你还闭着眼睛，口子还念念有词，眼睛要张开，嘴巴不许动。他婆婆那么厉害的管子了，跟夫人这个姊妹学得很好，好，眼睛也张开吧，嘴巴不动就不动吧，但是我心灵里面，我眼睛虽然张开，嘴唇可以不动，但我心灵里面和主讲话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就很温柔，很不反抗啊，所以他又说诗歌，我是在笼中的小鸟，这个时候我不会唱，我就看见跟夫人写的，他说我是一只笼中小鸟啊，就被就是在那样环境里面呢，好的学习功课。那么这个呢，跟夫人学的功课啊，他发出的赞美啊，他那个赞美啊，就好像丝弦乐器的声音啊，好像弹琵琶的声音啊，好像那个那个弦乐器啊，很温柔、很柔美的那一种声音。那么有的人呢，发出一种在悲伤中发出一种赞美的声音来。这个诗歌本里有时候啊，你们会不会唱啊？我愿爱你更深那种。我愿爱你更深，爱你更深。好，那首诗歌呢？ 时有一个弟兄啊，他新婚不久，就他们一次出去，大概是没有旅行啊还是什么，出去旅行的时候啊，他这个新娘子啊不小心失足落水，就被淹死了。那么他这个当然是心中非常的哀伤，非常的痛苦啊！因为你看，在新婚夫妻出去郊游的时候，就发生这么一件不幸的事情，心中多痛苦啊！哎呀，这个时候，那假设不爱主的人的话呢，可能也埋怨主：我信的什么主啊？我常常聚会，常常祷告，这个呢，我们刚刚结婚那么久，他竟然不保守我们，让我太太死掉，那这样的主我还信他干什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这样的，会生气啊，会埋怨，会退后。但这个弟兄呢，虽然造就这个打击，但是他心灵中，主啊，虽然我遭遇这么大的不幸的事情，但愿这些事情不减少我对你的爱，所以他就写下这诗歌：我愿爱主更深啊，虽然痛苦伤心，但是任何环境都不要给，都不能让我对主的爱的改变。所以他就唱出这个：我愿爱你更深，爱你更深啊，那个多好啊！这句好像什么？这样什么？也许箫的声音，那个箫的声音比较低沉了啊，比较可以很有表达那个哀怨里面有哀痛的感觉啊。说各样的乐器啊，在剧里边呢，是实实在在按照字面用各样的乐器，但新约时代我们就会不要用各样的乐器了啊。但是呢，这各样的乐器就是代表着各样不同的环境发出对主赞美的声音。所以你想想，假设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啊，各个人都学会在神面前赞美神。你看保罗跟希腊在监狱里面，是不是？他们两个人被因为去传福音，结果被那些菲律宾一些凶徒啊，把他们绑起来，关在监牢里面。他在半夜的时候，手上有手铐，脚上有木狗，监牢门用锁锁起来，关得紧紧的。那么这两个弟兄你想想，哎呀，为了主啊，竟被关在监牢里面。假设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也埋怨了。保罗希腊怎么样？他在半夜的时候啊，就唱诗祷告赞美神啊，一赞美神发生什么事情了？
提
炼了，众囚犯的锁链都掉下来了，监牢门都开放了，地就震动了，哎呀，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呢，当你为着主受冤屈的时候，为着主遭遇到难为的时候，你如果埋怨的话呢，假设你埋怨的话
越收越紧，
哎，讲得对了。你埋怨的话呀，这个手铐越来越紧，那个木骨啊，脚上脚镣啊，也是越来越紧，那个监牢门你永远出不去了。但是你如果赞美的话呢，你大声在黑暗，在半夜里面最黑暗的时候，我还要高声歌唱，我愿爱你更深，我要歌唱耶和华的大慈爱。这一唱了之后啊，我本来是被囚禁的心灵啊，我真是很不高兴啊，都是今天我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到这个地步，都是凡凯害我的啊，因为他鼓励我去传福音去。你看，假设你不叫我去，那我在家里舒舒服过日子多好，都是这反向。你看，他叫我去传福音，一传福音，这个主也不保守，还叫我关在监牢里面，这我很生气，我还埋怨他，埋怨神，埋怨主，要是埋怨反向，也埋怨圣子们，都是你们这些大家来害我的。所以你的那个锁链呢，越来越紧。但是我赞美主耶稣，虽然今天我被人监禁，虽然我受到许多的批评，虽然我受到许多的被别人的那个也许论断，好，反正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当中，但是我相信主有他的美意，主借这些环境训练我， 叫我来学习更多的向主。是当晚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假设唱一首诗歌啊，我深知道凡是领我，他有每一步必成。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领到我，为什么人家对我这么不好的态度啊，各个指头这个箭头都对着我，但是我深知道凡是领我，他有每一步必成。一唱这个诗歌了，我的心一下子走了之后啊，我本来心里面呢那些不满的那些不满的情绪啊，那些暴躁啊，那个通通也消除掉了。因为我深知道凡是领我，他与美意不必测。我心里不再愁苦了，我心里都是释放了，我心里面是自由了、所以这叫做各样的乐器啊，来赞美他啊，在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发出不同的赞美的声音。不光是主叫我的儿子考上很好的大学，我要赞美他，就是今天我的儿子考得不及格，我也要赞美他。今天我主凡是恩待我呢，我就赞美他。今天主叫我碰见一件倒霉的事情，跟人家的交代才碰了一下、把我的心一副心血这样碰头都弄坏了、我也赞美他。有一个姊妹，她在一天的回家路上，发现她住那个住家去了，家去了，烧火了，那个火已经烧到她的房子，快蔓延到她的房子，邻居之火，快蔓延到她的房子。那假设我们的话，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进房的时候，那个姊妹，她说她会站在那里看了。就好像这个房子不是我的一样，它里面感觉呢，你看地上的东西啊，有一天呢都会过去，所以主就提醒我，不要太贪恋地上的东西，不要太被地上的东西所困住。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家在哪里啊？在天上。所以地上的房屋可能会被烧毁，但是呢天上足够预备呢，永远不会坏。所以他就发出赞美了，这个就好啊，心里面提升起来呀、不再是困惑。各样不同的环境发出不同的赞美来，这就各样乐器来赞美他啊。所以神的家里面呢，你看看，宋姊妹在他的环境里边来赞美他，范克在他的不同的环境里来赞美他，杨姊妹又是不同的环境，也发出每一个人都不同的环境发出不同的赞美。那么这个杨姊妹也来做教会做见证，邓丁也来教会做见证，好走走、你看看呢、这个神的家都荣耀啊，那就神的荣耀就充满在神的家中了、所以这些立位人在圣殿当中的服事，用歌唱赞美啊来敬拜他啊，这是一点啊。第二样服事呢，叫守门的服事啊。我们再读这，在这二历代志上好了啊，历代志上26章。26章的第一节读起啊。第一节。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啊，那些就是一大堆名字，我们把它略过去就不得了啊。反正一个守门的，下面好多守门的人，然后都12节到19节啊。他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册迁分守各门。这千手东门的是示利米亚，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这千手北门，俄比一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苏平与何撒守西门，在靠近沙尔基门，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班与班相对，每日东门有6个利未人。 北门有四个，南门有四个，库房有两个，又有两个轮番替换。在西面街道上有四个，在游廊上有两个，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拉的子孙守门的班次。好，这里呢讲到利未人在圣殿当中第二方面的服事，要守门。你想想啊，你想守门这件事情呢，无论是在公司啊、学校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单位里面啊，都有守门的。我们一般是守门，是觉得这是很啊，
门卫，
哎，比较低微一点的工作啊。在圣殿里面呢，守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你们有没有读过诗篇84篇的一句圣经？宁可在神殿中看门啊，84篇你们翻开来看。
84篇
。
第十节。
在你的院里。
第十啊，哎好，啊，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像这个作诗的人呢，他宝贝在神殿中开门，他胜过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利未人呢，在圣殿里面呢，有一般一般的班次啊，来看守圣殿的门的。那么，什么叫做看守圣殿的门呢？那就是说，在神的殿是个分别为圣的殿啊。那么，神的儿女呢，又要进到殿中去敬拜神啊。所以呢，让神喜悦的呢，都可以进到殿中；该进来的进到殿中，不该进来的呢？不该进来的了，
不放进来在门外，
也不能让他进来。在尼希米记里讲到，有一次啊，在耶路撒冷呢，有一班人啊，在安息日的时候啊，挑着柴，挑着担子啊，要进来。那么尼希米那一班看门的人就说：“今天安息日，这个是。”不可以挑的，按其实旧约里面是不可以挑担子的嘛，所以这你按其实挑担子进来，这是违反神的心意，所以把他们拦住在外面了，就不让他们进门。所以说看门的什么意思呢？倒不是说我们只能站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看啊，这看门在旧约里面是正一个人站在门口的，新约里面呢？对不起。新约里边呢，就是为神守住真理，让神的教会啊，就是该进该有的东西应该进来，没有的东西呢，整个牌子在外面啊。比方说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二章啊，保罗就看见有些人呢、啊，信了主了之后、啊。还在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一定要守割礼呀，等等等等。是保罗这么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我们怎么还归回到旧约的律法底下去呢？若是我们信主之后还要回去遵守守割礼呀等等，难道基督死是白替我们白死的吗？所以就把那个要遵守割礼啊，那些旧约里面那些疑问的东西啊，那些人保罗就起来就守住这个门户啊，就不让这些不该有的东西就进来啊。比方说啊，假使今天我们要建造一个礼拜堂来聚会，那我们大家来募捐好不好？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募捐嘛，啊，哎，宋姊妹，你捐多少万？ 反正跟你讲都好啊、嗯、那么有钱的某某人是财主、哦、他是比尔盖茨的亲戚他是这个什么台湾王永兴的什么什么亲戚啊，是中国大陆还有好多那些还有大财主的、哎、你们就多讲一下、哦、你这个100万都没问题吧、啊、我去就问你看这样子一下子马上礼拜堂很快就盖起来了是吧、
嗯、
但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进来你有啥好不好啊，这样子好不好、啊、这个东西啊就说事的办法，这世界上人类用的方法呀，我们不能够效仿，我们都应该比较信心，我们教导个弟兄姊妹，你们大家在主面前祷告去啊，主在里面感动你做什么，感动你要有奉献你就奉献啊，感动你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都要活在主面前呢，不是靠人的方法去募捐，募捐哎，宋姊妹捐的多，我就把他的名字写的，哎，宋姊妹捐吧多少万多少万，弗兰克捐多少，好，那么是，哎，名字对在上面多荣耀啊，这个都是世界的方法，所以教会里边呢，就不能够让这些东西进来，所以神的家是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不该进来的东西啊，就不能够让它进来。所以这个呢叫做守门的啊，要守住啊，守住门户、嗯、比方啊我再提一些事情，你们有没有碰见过这些一些参加老书会的人呢、啊、等一下知道
传销啊，
传销
我去
传销哟，
哎、嗯嗯、那这个东西
我是不自觉的进去
啊这东西一般的世界上是这些人很多了啊，但在教会里面我哎我现在我的这个传销你想好不好啊、
嗯、那肯定不好，
我就发起啊，哎这个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活动
有
啊，
教会里面
有，教会里面也有，
我知道有的姊妹原来很爱主，结果一加入传销以后一说话就是传销的事情，不说主的话了、
嗯嗯、所以这个东西要守住门户，我觉得要看守住门户啊，就世界上的东西啊，不合神心的东西啊，都应该把它搁在外面啊。那么还有呢，今天教会中有很多的异端啊，比如摩门教的东西啊，啊，还有耶和华见证会的东西啊，还有那个前些年那个在大陆的东方闪电啊，啊，还有这些就是那些异端的东西啊，我们要小心，不可以让它进来。在教会当中啊，要守门的，守门的人呢，就是守灵的眼光，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时候神心意的，什么是带进神的祝福的，凡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带进神的祝福的，就教会受亏损的，都应该怎么样，都要把它关在门外，这也是守门的啊。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前两弟兄那个守住门户啊，那是很重要很宝贵啊，在这点啊。那么这是第二部分的服事，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的服事啊，看要就是掌管神殿的夫妇的服事。我们再读利未记二十六章，看放在二十六章啊，二十六章我们读20节到28节，刚才读到19节啊，现在20节读起。二十节啊，立位子孙中有亚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各顺族拉旦子孙里做族长的是各顺的拉旦的子孙耶西伊里，耶西伊里的儿子西参和他兄弟约尔掌管耶和华殿里的府库，暗烂族、伊斯哈族、西巴伦族、乌谢族也有职分，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西布义掌管府库，还有他的弟兄伊利一谢，伊利一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利哈比亚的儿子是耶塞亚，耶塞亚的儿子约兰，约兰的儿子是西基里， 希基的儿子是示罗密，这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县副长、班副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得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啊，新建撒母耳祭司的儿子扫罗尼，扫罗还有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希路亚的儿子约亚，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示罗米和他弟兄掌管。啊，我们再好了，接着到这里好了啊。这是利未人呢、啊，在圣经里面第三方面的那些服事啊，那就掌管神殿中的府库啊，那么管理、啊、那些圣器皿啊，管理酒啊、油啊、细面啊、乳香啊、香料啊等等啊。这个神的殿呢、啊，叫彰显神的荣耀丰富的，神的殿呢、啊，充满神各样美好的事物。所以这个细面啊、哦、油啊、酒啊，这些东西都是象征性意义啊。在旧约里面都在字面讲的，在新约里面呢，油是代表圣灵里面的丰富，酒是代表圣灵的喜乐啊。那个细面呢，代表叫基督那个生命的那些细致和美丽来讲的啊。那这些东西呢，都要立为人呢一一来经管了啊。就神的殿中啊。就不能够缺少这些东西。你比方说啊，在四世纪的里面，四世时代啊，有一次啊，就是以色列的王国与米甸人，因为米甸人的势力很强大呀，所以米甸人呢、啊、来欺压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从他每一次种下去啊，把麦子啊什么其他农作物种下去的时候，这个米甸人就来捣乱，结果他们呢。就这个粮食常常就不能够丰收、啊、所以米甸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叫你们没有粮食吃，你们就繁衍不下去了，你们就会以色列就会亡国了，我们米甸人就掌管你们整个以色列国了、啊、所以呢撒旦的工作啊，就叫我们呢没有粮食吃，那么神的儿女利未人呢就掌管粮食，掌管粮食就叫神的家中啊要有丰丰富的粮食、啊、所以一个叫做基甸，你们知道基甸吗？基甸在米甸人这么做的时候，在欺压以色列的时候，基甸在那里做什么？还记得不记得基甸在那里做什么？
大麦子
、啊、基甸大麦子、啊、他就是、啊、米甸人毁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我特别要预备粮食，要好好的让我们以色列百姓呢，不能给粮食吃，啊，不中米甸人的圈套。那么这个今天在我们新约时代来讲的话呢，就是要预备属灵的粮食。今天我们的仇敌魔鬼啊，有一件事情，他常常做的，就叫神的儿女啊，不看重读神的话语。所以叫我里面也是很伤里面，心里面很伤痛的呢。有好多弟兄姊妹得救了很久了之后啊，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嗯、哎呀我想这个怎么办呢？假使我们你看我们信主得救了之后啊，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这神的话都不认识，那魔鬼怎么欺骗你，你就上当了、嗯、所以假使不读神的话的话，那你就没有粮食啊，你会饿死的、嗯、你魔鬼来欺压你的时候，你没有粮食，没办法抵挡，你没办法生存下去啊。所以我们就常常在教会里面呢，就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啊，最好呢能够一年读一遍圣经啊，那么隔五年就读五遍圣经啊。当然假设一年没办法读一遍圣经，那你一天读一章也可以啊，限制稍微小少一点了，一天读一章。一天读一章的话呢，大概三十年才可以读完一遍新约圣经，但是不读总比读好啊，不是、啊、少读总比不读好啊，那么多读呢比少读好、啊、我讲这话的挺为严的、啊、所以呢 你就读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当然读得快一点更好了。我一年有的地方啊，我们认识几个地方，他一年刚刚信主头一年就把信经要读过两遍，真的这样的很多，因为他如饥如渴的，就神的话太宝贝了，我要好好的读，像纪念大麦子一样。所以掌管富库啊，要叫神的殿中充满粮食啊。那么还有弟兄姊妹呢，掌管细面，细面就是很细致的啊。我认识，我也是听说了弟兄姊妹这么说起来，上海一个王培珍姊妹了，好姊妹有没有听到王培珍姊妹的名字？王培珍姊妹，是跟你弟兄，你都是你的同工。这王培珍姊妹呢，她就是很细致，我是听一些弟兄姊妹讲，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年轻人了。他在上海，他堂上到王百成姊妹家里去啊，有什么问题啊，都去问王百成姊妹怎么办。这王百成姊妹呢，就常常问他们，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衣服啊、鞋子啊，有没有乱放一场啊？因为王百成姊妹他自己啊，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把他一双鞋子啊，端端正正的放在床前。人家问他为什么，假设今天晚上主耶稣要救了替我走的时候，我假设鞋子乱踢一场，他出来了我找不到我的鞋子，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鞋子衣服啊放得好好的，主耶稣一来我马上可以穿上去，可以跟他走啊。但这个是一种想法了啊。那么这个就他就对年轻弟兄姊妹就特别重要，你们每一天的啊那个生活啊都要好好的学习了啊，在细小的地方啊都要好好的学习，这都好啊。那还有一个老姊妹，这老姊妹他自己是见证，我是听他讲，他说啊，哎呀，他说我这个人很败坏了，因为他住在一个和弟兄姊妹住在一起的一个宿舍里面，他我去洗澡的时候啊，我要就看见这浴缸嘛，别人洗过了，我就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我才去放水洗澡。等我洗完了之后呢，我就走了。所以他说住在里面呢，就责备我，你看看呐、啊。别人洗完之后不擦吗？你就讲他们这些人怎么搞的，洗澡弄得这又很脏兮兮。那你自己呢？你洗澡以后，不是也没有把浴缸弄干净吗？所以他主要赦免我，我这个人真是败坏，我这个人亏欠。还有一件事情，他说，我去等巴士的时候啊。这个站在那个候车的等候车的那个站牌那里，哎呀，这个车子大巴是不是还不来，就来了一半，客满过去了，这一半等了几分钟就客满过去了，来了一半又是客满过去了，等了30分下来，哎呀，真是很不耐烦，等了好不容易我上了一班巴士了，我上去之后呢。哎呦，时间来不及了，赶快，最好前面不要停。是圣经里面这边，你看看他，
没错，
你要上车的时候嘛，
希望别人停
下，这个站牌巴士每站都停下来，等你上了车了之后呢，赶快走，最好不要停。所以他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呢、啊，就是很败坏，处处对自己为中心，处处对自己为着想。这叫什么？这就很细致。我们在基督的生活里面呢，学得很细致，不是处处管他的是人家上得去不上不去，我才只要顾到我自己就好了。我们这很粗暴，所以我们常常去把别人的鞋子踩了一脚，我还没有感觉，我以为踩到这块木头。所以这个呢，我们记得这个生活当中要细致，又要啊，还要油和碱，要掌管油啊，掌管就是常常有高油啊，充丰满的油啊，要随着圣油掌管油，就是说我们要带进圣灵的同在啊，里面和弟兄姊妹交通，讲话要高油啊，我讲话的时候常常没高油，因为有 很多人呢，特别是对我太太呢，嗯，讲起要讲，哎呀，你这个菜做的不好吃啊，就要求你看，这就是没有高油了，嗯，高油就是叫人感觉到舒服。你想想，我太太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菜啊，那是我说现在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那别人心里感觉怎么样？那不是很难受吗？因为高油啊，就森林里面涂上高油啊，就是感觉很舒畅。你看那个器材啊，假如没有那个 motor oil， 那个油不够的话，那个眼睛就会声音不好听啊，那个吱嘎吱嘎就响得难听呢，那个机器容易损坏了。所以家庭你要让它很 smooth， 很滋润的话呢，就要有高油。所以我们在省立家政啊，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要高油，我跟孙姊妹讲话，跟凡哥讲话，像弟兄姊妹相处啊，都要让人感觉到舒畅，不要叫人感觉到难受。所以这样呢，我们大家都学习，面粉也有啦，油也有啦，蜜也有啦，蜜就讲到神的爱了啊，要有爱心，就把这个掌管的好好的，神的家庭很丰富，神的家庭就满有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个是立位人的服侍啊，就在这些上面。好，我想我教导了这里，剩下来我们给田亮来教导。
今天我们就听了，很感动啊，很生动，真是。我们在那个今天的晚上了，我本来预备了一些，但是我不准备讲了，我就你讲了这些了，然后就分享一点，好吧？
好，
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听王弟兄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啊，这个神呢、啊，神呢、啊、在旧约的时候是特别拣选以色列人的，是吧？他把以色列人呢，就是从埃及地，然后呢就通过摩西呢就带领出来，然后呢在旷野呢就有40年的时间，然后呢以色列人最终有没有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迦南，
进了迦南地了。好了，那么呢你发现没有，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说在旷野兜兜转转的有了40年，但是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40年里边呢，他们的就是怎么讲呢，这个民族呢他都是很统一的，他就是呢有一帮子就像那神呢特别拣选的这一帮的立位人，他们呢就通过呢就是很有就是规律啊，就是很有规矩的这些服侍啊。你发现没有，我们从上个星期都开始讲立位人呢，就是在服侍里边，你发现没有，立位人呢，那最后数点的时候，立位人有2万多人，这2万多人呢，你看你在读的时候呢，都是什么呢？每一个人的名字呀、都在里边，是吧？都要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在里边要做什么呢？你看那个他们就说是一按营扎寨的时候，是吧？就相应的人他就要各尽他自己的职责了，是吧？他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会幕呢要支搭起来，要把那个约柜放到他应有的位置里边，把那个祭坛要放到相应的位置里边，这样做什么目的啊？就是开始呢，就是要服侍，就是其他那些以色列人了，要就是这个时候他们要献祭了，是吧？要在圣所里边有服侍了。好了，那么呢，他们待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要走了，对吧？要到另外一个地方，要行军的时候，行军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们就很按部就班的，就会有相应的人怎么样，就开始收拾这些会幕，然后呢，就是你看，就是以色列人所有的行军呢，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会幕，是吧？就是从这个，因为这个会幕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神带领他们，虽然在这个旷野里边40年，但是在40年里边呢，一直有神的同在。为什么一直有神的同在呢？就是因为有，你看这一帮的立位人，他们就各尽其职，是吧？就行军了，然后呢就收拾会幕，然后一起就走了，扎营了，好，就各尽其职。那么呢，就是当他们后来进到迦南地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就是那个后来那个所罗门呢，就是造了圣殿以后，他们仍然有他自己相应的职位，就是王弟兄今天讲了，是吧？在仍然在圣殿里面要侍奉，有什么侍奉啊？要有唱歌了，是吧？要有轮班了，要有看门了，要有看守护房的了，啊，你看都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很有规律的。所以说呢，在不管他们怎么样，就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呢，你发现没，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永远还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他们呢一直就按照神的计划能够从埃及地出来，然后呢最终到达呢就是神要引导他们所去的那个地方。好，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啊，利未人呢在当中呢就起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是吧？就通过这两次读，你看没有，就是好多好多好多的职分啊，好多的侍奉啊，包括神的话语啊什么都给他们了，就是通过他们来把他来把神的这些恩典啊荣耀啊什么就是教导给他们的百姓。好，那今天啊，今天呢回到我们教会的里边了。其实我们今天的光景呢应该说是跟那个以色列人呢是很相似的。今天就是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边，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意？那神是把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对吧，然后呢带领出来，然后进到迦南地。神今天呢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从那、啊、也是从相当于从埃及了，对吧，也从罪恶当中呢要拯救出来。那神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主耶稣说了什么，他说你们信主以后，他说我他不会把我们直接带走嘛，他仍然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就跟以色列人呢，你看到没有，要在旷野里面要受磨练，磨练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把我们就是属于这些人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都去掉，在这个旷野里边呢虽然经过磨练，但是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荣耀，是吧？没有东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怎么样，天上有玛纳，没有水喝的时候，那磐石一击了水就流出来，是吧？有征战的时候，哇，你发现没有，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是吧？有神的约柜，你看过约旦河的时候，哇，约柜多么荣耀，是吧？往水中一站，哇，河水就分开了，你说这多大的神迹，是吧？这就是神呢，就通过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征战呢磨练也好啊，慢慢的呢他们就是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怎么样，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边拯救出来，我们呢很多人就也跟以色列人一样，有可能呢这一辈子什么就在那个旷野里边死去了啊，有一些呢就是很荣耀的，像那个约书亚那样的，是吧，加勒那样的，可以进到迦南地区啊。但是有一点，你看今天的教会里边神也是一样的，你还记得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啊那个12章里边呢，他讲到教会里边了，他讲到我们中间是什么呀，我们中间是护卫什么呀，
肢体
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肢体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能够做的协调，怎么样，要互相配搭，是吧？你看在教会里边呢，什么那个哥林多前书里边讲什么？他说有什么呀？有肢体，肢体有什么呀？肢体有什么？有眼的，是吧？有鼻子的，有手的，有脚的。那这个肢体呢，只有你就是你肢体跟肢体之间呢，只有很默契的配搭呢，你这个人呢才会协调嘛，是吧？看起来的精神。对吧，否则的话呢什么，你比如说你那个他们的那些走路，是吧，有的那个什么同手同脚这些哈，你都看着会别扭，是吧，但是呢你发现没有，哎，你手该做什么的时候，哎，脚都互相配搭了，是吧，拿东西的时候，哎，你不能说我手往上弄的时候我脚非要往下，哎，那样就不好了，是吧，事情就做不好了。但是呢当肢体一互相配搭的时候，在教会里边啊，你比如说啊，有这个肢体有欠缺的时候，保罗怎么教导我们呢？
啊，格外的要加上，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肢体啊，虽然说有欠缺，但是呢，我们要给他什么呀？更加的要去装饰他啊。有弟兄有姐妹落在就是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加倍的去爱他，是吧？让他呢，在这个让这个神的家里边呢，才能够充满荣耀。是吧，你看今天晚上我们讲的这个什么，你看他说什么，有看门的，是吧，他跟王立兄现在刚才讲到看门的时候我特别想的，那他今天讲的，那王立兄主要今天晚上讲了好多就是关于那个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是吧，不要让那些就是世界的东西呢进到教会里边啊，还有一个呢不要让教会里边的这些好的东西呢流失了，对吧，反正就是我们要看好这个门，是吧，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哟，好像现在就是本来原来很爱主的，现在突然一下子好像心呢越来越淡了啊，好像要丢走了一样，然后我们就要去什么，要 看守好，要把这样的弟兄呢重新也要鼓励起来啊。还有一个呢，那这个是针对于教会来讲，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也要看守的。你还记得吗？在那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箴言里面一句话特别教导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是吧？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的。其实这个看门呢，我们不能只是看这些的，最重要的我跟你讲，我们要先要看守我们好我们自己的心，把我们自己的心呢要看守好了，不至于就是偏路，不至于邪，是吧？当我们要看守是我们的心呢，也不要太干渴了，是吧？我们有可能呢，我们只是看到外边的光景，好像落在一个就是饥荒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自己的心呢，有可能也是很需要粮食的供应的。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在教会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我们现在要主要是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做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什么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
按时分粮食。
要按时分粮食。要按时分粮食的前提是什么呀？你手里面必须要有粮食，是吧？你没有粮食的话，你怎么去分呢？怎么去供应呢？所以说呢，今天在讲的这个这段时间看这个利未人的时候呢，真的利未人从神呢就是分配给利未人的这个职责上面来讲呢，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真的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因为我们今天你看利未人都是在圣殿里面都是有职位的，有职责的啊。职责不分贵贱，是吧？有看门的啊，有去献祭的啊，有那个守库房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呢，我们每一个也应当啊，我们今天也是立位人呢，对吧？也是祭司呀，也要侍奉神呢。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侍奉神的时候呢，都应该啊找到自己的职位。就像那个主耶稣呢，他不打个比喻嘛？他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才干嘛，是吧？才干有一千两了吧？有两千两了吧？有五千两了吧？是吧？那一千两的不要轻看这一千两，要拿出来给神用，千万别啊像那个饿的那个埋到地上呢。但主耶稣有一天来的时候啊，一定要责备我们。
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跟我们分享？方凯要不要分享一下？
邓弟兄啊，
邓弟兄，
邓哥正在服侍。
我正在想事。
真是，看这个。
我在想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今天我看那个电视的，讲到这个伊斯兰教，讲那个伊斯兰那个和我们那个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那个穆罕默德和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人啊？
不是，穆罕默德是穆罕，
亚伯拉罕是同一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同一个亚伯拉罕，
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
亚伯拉罕
我也知道他是亚伯拉罕，但是他讲的那个那个穆罕默德是他们的
穆罕
默德是独立的，
他们的教主们，回教的教主们。
对。
不是指的是亚伯拉罕吧？
不是
亚伯拉罕是。
穆罕默德是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同样是亚伯拉罕。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呢，亚伯拉罕呢是神只承认亚伯拉罕从以撒生的，啊，从撒拉生的，就是以撒才是你的后裔。那么凡是以实玛利还有其他的那些后来的那个后面的祭司所生的呢，那个都不算。
他那就说他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
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加拉太书说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以实亚伯，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不是他的后裔，
都不是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能够真正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加拉太书嘛？
对，
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所以以色列人是从以撒生的，他是以撒的子孙啊，所以不是从以撒生的呢，从以实玛利生的这些呢都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不能够成为神的应许。所以说
他们看这个崇拜这个穆罕默德的话，他有很多东西有点像那个 圣经上和那个信徒信耶稣一样，这样的崇拜，就比如他们节食啊，这个祷告啊，向着的方向啊，要以人为善啊，爱人啊，这些话当然都是差不多的，都讲的差不多，唯一就是大不同的就是。
他不敬耶稣，
他们这个叫礼人啊，这些啊就是受限制。
嗯，
还有呢，就是你要是人不信他的那个东西以后啊，他以你为敌以后啊，就是现在这个伊斯兰里面出现的那个恐怖主义啊，就特多，而且的话都是礼的多。
嗯，
是吧，拿着炸弹穿在身上去炸人，都是对人，他的爱就不能体现不出来，这就根本不能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为啥没得？今天我看那个阳光的这个电视上讲的这个伊斯兰教的，我是无意中看的。这和亚伯拉罕有千年嘛，这个东西不，
他只
是有千年，
他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不是属灵的后裔，是神的应许没有领导他。
对，你讲的是以斯玛利的后裔。
哎，所以那个主耶稣
是这个阿拉伯，这几十个国家围到以色列，这些都是这么多人的话，就是这么多国家都是以斯玛利的。
伊斯玛利还有其他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七所生的那些后裔。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到神那里去啊，必须经过
这
个道路。因为主耶稣为着主耶稣把神和人连接起来，把神带到人中间来，并且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把我们人带到神那里去。
好像那个伊斯兰教的全世界也是不少的。
对，他也是很大教的，一个天主教是大教，伊斯兰教是大教，佛教是大教啊。但是他们呢，都重在人的行为，他们不重在救赎，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救主的。
他们有献祭啊，献祭的时候就是一只羊，当头的把它杀了以后，有一杀分三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给穷苦的百姓，一份的拿祭主。
是主耶稣才完成救恩，所以借着主耶稣，
所以这个路不能走歪啊。他要是有很多人就这样，他看到这个伊斯兰教以后，他也会这样。那个东正教又是怎么回事？
东正教是就是马丁的改教以后啊，在欧洲的一个另外一个教派，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也是基督教的。
他是激进天主教，激进天主教。所以他也是比较稍微偏离的远一点。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啊，感情是两个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晚上的话语，主啊，你曾经啊怎样吩咐立位人怎样来服侍你，主啊，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君尊的祭司，
阿门。
主啊，我们呢也要在你的殿中来服侍你，主啊，求你来教导指教我们，
阿门。
好叫我们呢真的是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并且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接下来这一周的生活，也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阿门。
好叫我们在各自的环境里面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今天呢只讲了34讲，而今天说把这份讲义呢，还没开始讲，在下个礼拜呢就讲35讲。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讲义今天带回家，下次一定要带来。
你等我一下，
不行不行，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我是等我一下，这是他黑的，太黑
了，
黑了好不好？
我想想回走嘛，
你早上走过来没问题，
白天可以
走过来没问题的，回去你就别走了。
天气好嘛，下雨天就。